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我们进入第十单元的第二课和好的时候呢，我苏晴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想跟听众朋友分享每周辅导教室的讨论题目。我们的讨论题目呢有四题，第一题呢就是什么是和好，在处理冲突关系的时候和好与调解有什么分别呢？什么是和好，在处理冲突关系的时候和好与调解有什么分别呢？第二题，与人和好具备什么条件呢？与人和好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呢？第三题，你认为不能跟人和好有什么原因呢？你认为不能跟人和好有什么原因呢？第四题，请写出建立和好关系的一些步骤，请写出建立和好关系的步骤。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好好的收听，然后听完了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很容易的来回答这四个题目，寄给我们，我们就会送给你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今天要进入第十单元的第二课了，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过和好的定义，在上一课里面我们也讲过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带来了关系上面的破裂，若不是做一些关系上面的修补跟调整的话，可能就会有冲突，关系呢也会破裂。和好是解决破裂关系的一个必须的过程，在修补破裂关系方面呢，我们说有两个方案。第一呢就是除身破裂关系的人呢自己直接的去解决。第二呢就是要邀请第三者介入来帮助协助调解调和来解决问题。无论是第一个方案也好或者是第二个方案也好，我们说和好呢都必须是包含着接纳的这样的心。你想和好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颗接纳的心。透过大家一起坦诚交流表达，让双方都能够更多的明白对方的真情跟想法，然后呢双方尝试放下一些自我的想法，并且学习更多的明白别人的价值观。在这种态度的改变上，和好呢才能够达成。听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解释过和好的定义吗？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和好的意思它有遮盖的意思，就好像是欠债一样，你必须要偿还你所欠的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和好也是一样，需要有一方愿意主动的为冲突提出修补跟改善的建议，冲突才能够有所化解，关系呢才能够修复。修补破裂的关系的时候呢，可能双方都不会完全的承认自己有错，但是只要有一方愿意稍微让步，多一点的接纳对方，问题呢才可能有机会跟成功的解决。就算是由第三者介入做调解，无条件的接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上一次我们也谈过疏远的问题，疏远就是指到有隔离远离的意思，疏远与和好是相反的。当冲突这个关系发生，只要有一方采取远离隔绝以疏远的方式来逃避处理冲突的话，那么破裂的关系呢就没有修复的机会了。那今天我们说在人跟人相处的关系里面，我们发现不少人呢，在面对冲突发生的时候呢，都会采取这个疏远的方式来逃避问题。我记得有一位山东的张姊妹， 曾经在电话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情况，他说他自己在患难的时候呢，良友电台对他的帮助特别大。他曾经跟丈夫这个婚姻关系不好，常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他就离家出走。但是很感恩的是，他听了空中辅导的节目以后呢，他就发现问题其实也在自己的身上。从那以后开始呢，他就愿意改过。现在呢，他已经回家了，而且呢，他跟丈夫和好了。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张姐妹她所采取的逃避的态度呢，可能她永远就会离开这个家，她跟丈夫的关系呢，也不会有和好的机会。但是很感恩的是，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从当中得到了一些提醒，而且也相信是圣灵感动了他跟改变了他的心的缘故呢，他就愿意放下自我，他主动的回家跟丈夫和好，他的家庭跟婚姻关系呢从此就和谐了，而且也改变了。我们说和好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跟方法。对于冲突关系所带来的痛苦，相信每一个人真的是很难避免。有的时候呢，人因为多年以前发生过争吵，那亲人朋友之间呢，就可以很长时间互相不理睬，关系破裂。就因为互相不理睬的缘故吧，大家之间就不来往了。这种不理睬的情况呢，不单单存在亲人朋友中间，也会出现在同事邻居的关系，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教会里的肢体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很需要常常的反省自己，留意自己的态度跟行为，看看有没有跟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那里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今天我想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一块儿在这里思考有关和好的特征。我们之前也讲过，化解冲突和好是必须的一个过程，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在冲突的关系当中主动的来找对方来处理破裂的关系，甚至有更多的人他会采取逃避，不愿意面对问题而不理对方。那么要想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话，又有什么特别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呢？我们要看一看和好它的特征有哪一些。我们是否跟人能够和好，能否跟人修复破裂的关系呢，很在乎我们有一颗怎样的心。这个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丢掉疏远的心。在第一课呢，我们已经解释过，疏远是跟和好相反的，疏远是隔绝远离的意思。如果人有一颗疏远的心，意思就是说人不愿意跟别人和好，不愿意跟别人解决问题。也可以说疏远的心是充满了负面的思想和情绪，我们必须要丢掉这样的心。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三节那里也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正在苦胆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同的圣经翻译呢，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一本圣经的翻译说，因为我明知你心怀苦毒，并在邪恶的束缚中。另外一本现代中文翻译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看出你正在啃着嫉妒的苦果，做罪的囚犯。这些翻译都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人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事实上，当我们人怀着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就很难跟人做出和好的改变。那下面呢， 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有关疏远的心有哪一些特质，究竟这些特质是怎样影响我们跟人和好的关系。疏远的心第一个特质就是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不会在意别人的情况和需要，他只会把目光专注在自己的身上。骄傲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很重要，自己跟别人不同，在任何的事情上面自己的利益都应该放在第一位。骄傲的人呢，只会关注自己所受到的是否公平。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一个骄傲的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感到很辛苦，而且你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来往。骄傲的人的自我价值是绝对绝对的高，这是疏远的心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第二个特质就是吹毛求疵。有这样特性的人呢，对别人的要求是绝对的高，在事情的处理上呢，他们会为事情定下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是别人不能够达到自己所定的标准的话，就是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容忍。而且这样的人呢，当别人真的是不能够按着自己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跟你来往。总括的来说，这样的人就是过分的要求别人，就算自己的要求不合理，他们也绝对不会放松对人的要求。第三方面呢，就是埋怨跟怀恨在心里。怨恨，我们说怨恨是心里怀着恼怒愤恨，也是对人存着埋怨。常常怀着埋怨的人，他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问题跟他们的错误，而且呢只会指责别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好像自己是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常常以埋怨和憎恨来看待别人，那负面的情绪呢就不断的增加，渐渐的这样恼怒的负面的情绪就会成为他心中的苦毒。心里越苦毒，埋怨的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常常埋怨的人，他们需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是否对人常常怀着一个恼怒埋怨的情绪。如果是这样的话，恼恨别人会影响跟人和好的机会。第四方面呢，就是回避。回避是不敢正视，采取逃避的态度。有这种态度的人呢，他们不论是面对人或者是事情，只要有冲突发生，他们都会一律的以回避的方式去面对跟处理。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性格是比较内向，比较脆弱，处理冲突呢，只能够以逃避的方法来处理事情跟人。之前我们提过一位山东张姊妹的她的电话心声，她在电话的分享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她当时跟丈夫吵架是以回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但是很感恩的是神改变了她，让她回到家里面去跟丈夫直接的来对峙，来面对问题，而且自己也反省，所以他们的关系就能够和好。第五方面呢，就是沉默。沉默呢，是一种表达负面抗拒的行为。跟人发生摩擦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呢，如果采取沉默的表达方式，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想为事情寻求进一步的解决，只是以默默不作声来面对事情。因着沉默的缘故吧，别人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想法，自己呢也不能够明白对方的感受跟看法。当一个人他缺乏真正坦诚的对话跟沟通的机会的时候，无论事情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拦阻，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解决。第六方面呢，就是孤立了。 人如果有疏远的心，当冲突跟摩擦发生，就很容易在身体或者是情绪上会有一种回避别人的表达。可能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沉默一样吧，不跟发生冲突的人有任何的来往，就是以一种无声来对抗。而且不单单是以无声来对抗之外呢，还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别人的人可能没有察觉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被自己孤立，把自己跟别人的关系隔绝。第七方面是不可靠。在处理冲突的关系方面呢，有疏远的心的人可能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做和好的工作，反而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弄巧成拙，可能见人就讲别人的一些不好的话，讲是是非非。那这样的行为呢，会让人有一种不踏实、行事不可靠的感觉。因为真正处理事情不是只用我们的口来解决，我们还需要用一些行为来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做一个讲是非的人，因为讲是非的人只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点呢，就是绝望。有疏远心的人呢，在跟人和好的事情上面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他们不会把和好的事情借助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做改变的工作。也正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跟人和好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会抱有任何的期望。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人必须先跟神和好，那才能够在神的爱当中脱离罪恶的捆绑，再去跟人和好建立关系。因为人受着罪的影响的时候呢，也容易带来人跟人不和睦的情况。唯有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爱别人的自由。
神啊，求你教导我们安静思想在你面前，抛开世间一切挂念，重新得力靠主恩典。神啊，让我谦卑自己，使我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教导的话语，谦卑自己，荣耀你名，谦卑自己。神啊，求你教导我们安静思想在你面前，抛开世间一切挂念，重新得力靠主恩典。神啊，让我谦卑自己，使我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教导的话语，荣耀你名，谦卑自己。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和好的特征里面第一个心呢，就是要丢掉疏远的心， 这个疏远的心的特质呢，我们也讲了八点。那现在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追求拥有和好的心。如果我们想跟人和好，解决冲突，除了必须要丢掉疏远的心之外呢，我们更要追求拥有一颗和好的心。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下面呢，我就想跟听众朋友一块来看看和好的心又有哪一些的特征，也是有八点。第一点呢，就是谦卑。有和好的心的人呢，就算是跟人发生冲突或者是摩擦，仍然会看到神对人的宽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神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跌倒犯罪，但是只要我们知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神他会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我们既然蒙神的爱跟不断的饶恕，那我们怎能不以宽待的心来对待别人呢？所以一个谦卑在神面前的人，他能够看见神对自己的怜悯，他就能够多一点的对人有宽恕的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自我省。第二个特点就是自我省察。拥有和好的心会提醒我们，不单单只期待别人的改变，也会看到自己也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当冲突发生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没问题，是对方的问题。当对方能够改变，冲的关系呢就可以解决。但是当大家都抱着这种观念的时候，那究竟谁是要改变的那个人呢？一个愿意做和好功夫的人，除了看见别人需要改变之外呢，同时也明白自己也有责任去改变。有和好心的人是一个常常做自我反省的人，因为问题的发生，关系起了冲突，大家都有改变的责任，这样才能够修复好关系。第三方面就是饶恕。我们都明白人跟人不能够和好，这个重点呢是在于不能够饶恕。无论是别人得罪我们，还是我们得罪别人，被得罪的人要去饶恕对方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犯罪的人是要得着惩罚，这才合理。而饶恕呢，就好像是把犯错的人的错误一笔勾销一样，没有做出公平合理的对待。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站在和好的角度来看，人虽然没有能力去饶恕别人，但我们可以求神，向神支取力量来做饶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记得我们在之前第六个单元，我们也讲过饶恕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在那里我们也提过，我们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要学习释放仇恨，饶恕别人。我们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生活当中活出神饶恕人的心。如果我们对饶恕有正确的观念，就能够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明白自己已经得到神的饶恕，那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去饶恕别人呢？就如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那里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第四点，勇于面对。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有和好的心的人呢，他会用心真正的去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人。可能你会问，针对事情跟针对人有什么不同？要是针对事情的话，人会尽量的想办法去探讨事情发生的原因和所带来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人呢就会愿意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对别人做出一些攻击。但是针对人的话，就会看到别人的一些错误，并且加以指责，完全认为是别人造成的问题。那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不是朝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出发，乃是指责对方。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处理冲突的时候呢，不要把矛头放在人的身上，乃是想方法去解决问题。第五就是沟通。人发生冲突，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一些误会跟误解，甚至是大家都不了解才会产生问题。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花时间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也尝试去明白对方的想法跟价值观。当人跟人有坦诚的交流，大家的认识也就多了，因着认识跟了解，很多的误解就可以化解，和好的机会呢也相应增加了。有和好的心的人呢，是愿意花时间去分享自己的感受，而且呢也愿意跟对方有坦诚的交流。第六方面，甘于冒险。当人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爱跟接纳的满足，人呢就愿意冒着被拒绝的这样的危险去跟人建立和好的关系。就算是你跟对方想建立和好的关系，可能对方不领情，遭到对方的拒绝，自己也不害怕受伤害，因为知道神已经完全接纳跟爱我们，反而会明白对方在爱跟接纳的这件事情上面有欠缺跟不足的需要。神对我们的爱跟接纳，让我们能够肯定自己是被爱被接纳的一个人。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学习去爱跟接纳别人了。第七方面是委身。维身呢，是指到愿意用心去建立和好的关系。有和好的心的人呢，就算是使自己可能会受到对方的伤害跟拒绝，但是仍然为着重建和好的关系的缘故吧，把这个受伤害的可能放在一边，不被这样的思想所影响。如果把受伤害看得很严重的话，会让人不愿意跟得罪自己的人建立和好的关系，免得自己真的受伤害。所以一个健康的人，或者是一个自我价值很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人呢，他会明白这个和好是神的心意，就算是对方他可能会拒绝我，但是我也是愿意去跟对方和好。如果对方不愿意接纳，那是对方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呢，至少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我尽了我应该尽的责任。所以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能够跟得罪我们的人和好。最后一点呢，就是信心。我们之前也讲到，疏远有疏远的心这样的人，他们对和好是抱着绝望的态度，但是有和好的心的人呢，却是相信神他可以医治自己的心痛，神也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就算是被人不理解，或者是拒绝，或者是让自己受到伤害，但是因着对神的认定跟信靠，自己呢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医治跟帮助，就有信心去跟别人建立和好的关系了。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已经把和好的心还有疏远的心 这几个重点都记下来了呢？我觉得这几个重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是疏远的心或者是和好的心，相信听众朋友在这当中你已经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也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在神面前祷告，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有胆量跟信心去处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破裂的关系。不要说是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好，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听众朋友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甚至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好。人跟人之间相处都会有冲突，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逃避的方法。听完今天的课，我希望听众朋友，我们从当中去学习，学习如何的去跟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是跟我们有冲突的人，有一个好的沟通。借助好的沟通，真正的来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摩擦，也能够因着坦诚的交流，有谦卑、自我反省跟饶恕，勇于面对、沟通、敢于冒险、维生信心，这样的心跟人建立一个复合的关系。我们要确实的相信神是完全接纳跟爱我们的那位神，就算是我们有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得罪神，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罪，神仍然他会以他的爱来饶恕跟接纳我们。神他不单单是饶恕我们，不单单是接纳我们，他也会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但愿我们也能够跟人分享神的爱跟神的饶恕，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就是一个爱的源头，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充满恩典的神。希望听众朋友借助今天的科目，让我们在当中好好的学习，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的用出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神而来，在主里的